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心理系列的第21篇，标题是交易陷入情绪失控，四个步骤助你脱困。本篇导语：情绪的影响对于交易来说不容小视。本文将介绍四个实时应对步骤，可以有效识别情绪失控的信号，及时采取纠正措施。本篇开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你现在已经意识到你的心理问题有多么有害，想象一下他们消失的样子，值得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去实现。我想你们中的一些人对迄今为止所读到的内容感到不知所措，而另一些人则对这一系统所能做的事情感到乐观。请放心，此时此刻你们已经掌握了如何认识自己的问题并纠正自己的反应的基础。现在你应该坚定地专注于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工作。解决问题是你的终极目标，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将自己的表现提升到另一个层次。对你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解决问题的道路并不是一条直线，看起来也与你们的预期不同。我做了15年的教练，对解决问题的过程有了很多了解。无论你的起点如何，我编写本章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这一过程变得更简单、更快捷。交易者通常认为他们的错误，尤其是心理和情绪上的错误，应该很容易解决。你知道错在哪里，那就别再犯错了，对吗？看似简单的策略，但在关键时刻，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错误不断发生，你要么生气，要么感到压力，要么失去信心，要么失去动力，要么分心否认，要么随便责怪什么，要么找借口，要么以上种种。你知道，精神错乱的定义就是重复做同样的事情，却期望得到不同的结果，但你却固执地认为问题应该很容易就能解决，却仍然不去努力。另外，由于现在你更加意识到了这一点，你会想，我不可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了。当几天、一周甚至一个月都没有出现错误时，你就会产生一种虚假的自信。但最终错误还是会再次发生，而这次你的情绪反应会更加强烈。本章就是你摆脱这种混乱循环的方法。你将深入了解你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以及它是如何绊倒你的，从而避免它可能导致的问题。你将学会如何实时纠正你的问题，以及如何将你的策略培养成日常习惯，因为重复是解决问题的最大因素。最后，你将了解如何评估自己的进展，避免进展脱轨的常见原因。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你的大脑可能劫持你的良好愿望的几种主要方式。第一节，失灵的大脑。我们可以花数年时间来讨论人类大脑的复杂性。为了破解大脑的工作原理，我们已经写了数不清的书籍和论文，而且这种研究还将继续下去。但你真正需要知道的只是几个关键原则。大脑是按层次结构组织的。第一层储存着大脑所有最重要的功能，如心率、呼吸、平衡、睡眠和觉醒周期。你所掌握的技能，如骑车或输入命令，也在这里。大脑的第二层是情绪系统，第三层是精神层，包含所有高级大脑功能，如思考、计划、自我意识、组织和情绪控制。但是这个层次结构有一个缺陷，而且是个大问题，当情绪系统过度活跃时，就会关闭大脑的高级功能。这就是为什么当情绪过于激动时，你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大脑会阻止你正确处理信息。当情绪过度活跃时，大脑高级功能的丧失是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都会导致精神功能的崩溃。例如，你在第七章中了解到，虽然自信对工作表现很重要，但过于自信也会带来问题。当你过于自信时，过多的情绪会影响你的决策。这可能会导致你忽略某些因素或高估自己意见的准确性，从而改变你对风险的评估。无论情绪如何，以下情况也可能发生，当情绪达到最高点，震惊、兴奋、盲目愤怒时，你的大脑会完全空白，完全停止思考。你的大脑飞速运转，以至于错过了关键数据，因此你的决策过程是不完整的。你过分强调某些因素的重要性，却没有考虑相关因素。你知道正确的答案，但却无法得到它，就好像你的大脑陷入了迷雾之中。你重拾坏习惯，却惊讶地发现自己仍在这样做。你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是错误的，但你无法阻止自己，就好像你不得不做更大的交易，冒更大的风险。你的注意力越来越涣散，只盯着一个指标，而忽略了其他常用指标。你已经发现了一个不错的交易， 但却无法执行。花一分钟时间让过度活跃的情绪关闭你的上层大脑。如果你的策略没有考虑到这一点，那么除了纯粹的运气之外，你几乎没有机会解决任何问题。甚至有一种科学原理可以描述情绪和表现之间的关系。耶克斯多德森定律指出，当你的情绪高涨时，你的工作表现也会随之提高，但只能提高到一定程度。根据该定律的定义，你的阈值是曲线右侧的临界点，在这里情绪开始变得压倒一切。此时表现会下降，因为情绪系统开始关闭大脑的高级功能，如思考、决策和情绪控制。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你就会失去目前正在学习的知识和技能，其程度与情绪的强度成正比。越过情绪阈值，你失去的知识就越多。崭新的事物最先消失。而那些更为人熟知并接近掌握的技能则是最后消失的。当情绪开始影响你的思想、行动、视角和决策过程时，你就知道自己的情绪已经越过了阈值，变得过度活跃。当然，每个人的阈值都不同。这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标准。当你的偏见开始增多，你的决策能力开始改变，你获取某些信息的途径开始减少时，就要留心了。在曲线的左侧，情况恰恰相反。当你没有足够的精力或情绪去思考时，比如当你疲惫、无聊、倦怠或缺乏纪律时，你需要积累足够的情绪来启动大脑的思考部分。情绪对工作表现至关重要。只有在情感过多或过少的时候，问题才会出现。本章概述的心理游戏策略旨在让你的情绪水平保持在曲线的顶端，这样你的表现就能更经常地达到最高水平。从表面上看，这个概念似乎很简单，但它对如何解决情绪问题却有着巨大的影响。虽然你无法控制情绪系统，有能力关闭你的思考能力，但你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你只是必须在这种限制下工作。你必须在情绪超过你的情绪阈值之前就开始尝试控制情绪。时机非常重要。如果你不能及早捕捉到情绪的升温，当它变得过于强烈时，你就会陷入一场艰苦的控制之战。前额叶皮层是大脑中负责控制情绪的区域，它是随着情绪高涨而被削弱的大脑高级功能之一。在你最需要大脑这部分功能的时候，它却因为情绪的强烈而无法做出很好的反应。简而言之，情绪会削弱你控制情绪的能力。而你的情绪越是超过阈值，你重新获得控制的几率就越低。交易者往往在思考能力减弱之后才开始试图控制情绪，这就好比带着水枪去枪战。无论大脑高级功能的丧失是由过度自信、愤怒还是恐惧造成的，其后果对交易者来说都是非常严重的。你依靠大脑的高级功能来赚钱，这是大脑中最有价值的领域。在这里，你可以思考和权衡来自多个来源的信息，如先前的知识、经验、行动，当然还有实时市场数据。了解了大脑是如何失灵的，你就又多了一个工具，让你离解决问题更近了一步。现在，让我们进入一个实时策略，把争取进步的战斗带到前线。第二节，实时策略。那么，如何解决心理游戏问题呢？你必须达到能在反应发生时及时纠正的程度。一旦你学会了识别自己的表现缺陷，何时被触发，这就是你通过实时纠正进行反击的提示，它能迅速让你获得更强的心理和情绪控制能力。这个系统的强大之处在于，当你实时使用纠正方法时，你还能获得最终解决问题所需的反复练习，一举两得。纠正你的反应是拥有正确的逻辑和确保逻辑在你的头脑中清晰明确的结合，它足够强大，足以阻止模式的发展。通过第四章至第八章的工作，绘制你的模式图并使用心理手机记录，你已经确定了矫正方法，现在是使用它的时候了。要做到这一点，你需要使用我在下文中解释的四步流程。解释所需的大量细节可能看起来令人难以承受，但一旦你掌握了窍门，你就会发现你可以在几秒钟内完成这个过程。学会纠正自己的反应是该系统的一大难点。首先你要找到缺陷，然后想出纠正的办法。但要真正改变缺陷、偏见、愿望和幻想，你必须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纠正。你就会变得像专业运动员一样，用专注的时间磨练自己的技术，使其足以参加比赛。在这里，你学习的是一种心灵技巧。这样，你就掌握了纠正的方法，从而提升并永久纠正你的错误。一旦永久纠正，你就达到了解决。旧的反应方式被禁用，你将自动拥有最高水平交易所需的临场心态。 我把这个过程比作砍树。你可能想要一把电锯，但你得到的却是一把斧头。对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树很大，你很弱，斧子的刃很钝。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变得更强壮，并学会如何磨砺你的斧头。就像成为一名熟练的交易员一样，你必须付出大量的努力。别无他法。步骤一，认识到问题已经触发。这就是绘制你的模式图真正有帮助的地方。正如我在第二章开头所说，你无法阻止或纠正你看不到的问题。现在你有机会利用模式图来识别问题被触发的信号。最终你要将你的模式图内化，这样在情绪激烈的情况下，你就能很容易的回忆起它。在此之前，请将它放在身边，以便快速参考。一旦你识别出一个信号，这就是进入第二步的提示。步骤二，破坏动量。牛顿第一运动定律告诉我们，运动中的物体在受到外力作用之前会保持运动状态。你的模式就像一个运动中的物体。你的情绪反应有一种明确无误的动力，他们都在朝着同一个可怕的结论前进，除非你成为挑战它的力量。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你意识到这种模式时，立即打乱它的势头。扰乱的主要目的是在反应和纠正之间制造分离，从而增加纠正产生影响的几率。一旦发现自己的模式被触发，就立即使用以下四种干扰方法中的一种，深吸一口气。一次深呼吸就能产生明显的效果，而且非常简单，你不必离开办公桌。深呼吸时要充满腹部而不是胸部。这叫做横膈膜呼吸，它能让身体放松。此外，要专注于呼吸。专注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破坏力的来源。如果这对你来说很陌生，那就花点时间来训练自己。每天数次或每小时一次，想象你正在挣扎的某种情绪被触发。练习一次横膈膜呼吸，同时加强对呼吸的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呼吸的力量有了明显的改善，可以让问题不再出现。记录。花点时间写下你的想法、情绪或任何你在那一刻想到的东西。你可以打字或手写笔记。这是个人喜好，适合自己的方式就好。站起来或散散步。在紧张的时刻，交易者通常会自然而然地从办公桌前站起来，或者走一小段路，以便理清所发生的事情。你也可以尝试将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先出去走走，回来后再写下你的想法。倾诉。有些交易员喜欢向办公室里的同事、网上论坛或其他交易朋友倾诉。你已经在本能地做这些事情了。我们的想法是把它们变成有意识的技巧，并加强它们的有效性。如果你发现有一种方法你已经在做了，那么从这里开始就很有意义。当反应比较严重时，你也可以使用组合技巧。例如，深呼吸只在情绪强度较低时有效，因此在情绪强度较高时，可以先写再站起来，以打乱模式。每周只做几笔交易的交易者有足够的时间来打乱他们的模式。错过盈利交易的风险很低。但是如果你长期或反复的以这种方式管理自己的情绪，显然不是最佳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目标是减少你离开办公桌的时间。另一方面，每小时进行数次交易的交易者必须制定一个快速的程序来打乱他们的模式。他们的目标是速度，而这往往需要花费额外的时间来训练这个过程，以至于你可以轻松地应用上述四种方法中的一种。步骤三，注入逻辑。注入逻辑是解决情绪导致执行错误的实时解药。如果运用得当，它将成为你解决问题的最有力工具之一。注入逻辑是建立在人们面对心理游戏问题时往往会自然而然地做的事情基础之上，说服自己，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可以训练的技巧。思考是你对抗模式的主要工具，心理学家称之为自我对话的好处已在绩效研究中得到证实。关键是要在情绪还很微弱的时候运用它，并使用你训练有素的逻辑。我们的目标是在每次交易前精心设计出一个小语句或短语，并将其写出来进行演练和复习。这样它就能在你的脑海中产生足够的力量，对你的情绪状态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防止出现二次情绪，并对你的潜在缺陷进行持久的修正。以下是几个例子，害怕错过市场上的机会源源不断，我不可能捕捉到所有的机会。害怕失败，有时袖手旁观的风险更大。讨厌失败，我会赢一些，也会输一些，亏损是不可避免的， 但只要我在亏损时控制好情绪，继续按照我的策略交易，我就会长期获利。因错误愤怒，讨厌犯错，就像讨厌学习一样。如果我能真正从错误中学到东西，那么损失的钱就是对发展更大优势的投资。因不公平而愤怒，我也有好运气。寻找好运，坚持我的策略。这就是我长期赚钱的方法。缺乏自信，我在这个计划上花了上千小时。我真的会让一次交易改变它吗？过度自信，我的头脑一片空白。幻想我想从交易中赚多少钱，并不意味着我就能赚多少钱。做好你的本职工作。无聊，如果我为了行动而行动，那我就成了赌徒，而不是交易者。专注，交易是一份工作。把它当作一项严肃的事业来经营，要求我全力以赴。当交易结束后，我可以专注于其他事情。现在不行。你的逻辑陈述要想有效，就必须有力。它必须代表你在心理手机中发现的东西，并准确地解决潜在的问题，以及你对其缺陷原因的理解。当你有了正确的逻辑，它就会对减少你当下的情绪产生明显的作用。在这一过程的初期，情绪的降低幅度会很小，但很明显。最终，你会发现逻辑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你立即感觉到了明显的变化。为了找出正确的逻辑，请根据你在心理手机步骤2-5所写的内容来编写你的语句或短语。一开始，可以使用消极的语言，比如你不可能做到完美，期望完美是痛苦的根源。积极的语言有时会缺乏力量，不要执着于消极的想法是不好的。此外，也不要急于求成，试图马上写出完美的语句。只要试一试，过几天看看对你的情绪状态是否有影响。记住，你没有电锯。开始挥舞那把斧头，并得到一些反馈。在这个过程的早期，在某种程度上，你说什么并不重要，这意味着你有可能产生安慰剂效应。有时，只要说一些合理的话，就能阻止你的模式。这在一开始是没问题的，但要记住，处理问题并不等于解决问题。比如说，因为希望亏损的头寸会反弹而不平仓。你知道希望头寸会回来是不对的，所以你会说希望不是一种策略，平仓，然后继续下一个。虽然这很合理，也让你平仓了，但你并没有解决为什么你不愿意平仓的原因。上述任何一个逻辑例子都是如此。如果你的情绪继续反复出现，造成同样的问题，却没有任何进步的迹象，那说明你还不够深入。注入逻辑与其他旨在暂时控制情绪的策略，如否认、回避、转移注意力或脱敏，并无不同。不要犯这个错误。深入探究你的问题，重新评估你在心理手机中所写的内容，并设计一个新的注入式逻辑陈述。如果你有正确的逻辑，并在正确的时间使用它，就会产生效果。充分利用这一工具。记住，注入式逻辑的一大好处是，它能同时对当前的情绪产生影响，并通过提升错误逻辑、偏见和幻觉，使你更接近解决问题。但后者需要时间。你必须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个过程，就像砍树一样。无论你决定采用哪种逻辑，都要对其进行训练。这样，你才能创造出足够强大的逻辑，以实时消除和减少恐惧、贪婪或信心丧失。在交易时间之外，花点时间回顾一下你的心理手记和你的逻辑陈述，将它们牢记于心。测试自己。当你练习深呼吸时，将其与你的逻辑陈述结合起来，使这两个步骤紧密相连。不仅要记住逻辑陈述的实际用词，还要记住其意图。你应该能够流利地背诵这一逻辑，以至于在任何情况下，在巨大压力下都能背诵。你头脑中的逻辑越强大，注入就越有效。有时，正确的逻辑只是你已经熟知的想法，但却没有经过训练或以正确的方式加以运用。当情绪导致你的大脑出现故障时，这些想法就会消失。它们要么太弱而无法被记住，要么无法对你的情绪状态产生预期的影响。以下是一些关于如何更好地使用注入式逻辑语句的想法。一、使用自己的语言。语句或短语需要反映你实际说话和思考的方式。确保使用真正适合自己的逻辑。完美的语句是对你有用的语句，而不是听起来最好听或对别人有用的语句。二、扩大视野。有些客户喜欢写一整段话，对围绕修正和缺陷的主题和观点进行扩展。然后，在每个交易日开始时，他们会回顾这一段，并抽出一句话、一个短语或一个词在当天注入。对他们来说，有效性来自于对问题和修正的扩展或更深入的理解。 三、写下你的短语或声明，把它写在便条卡、便签、Word 文档、手机或任何你认为最方便的地方，这样你就不必在大脑出现故障时从记忆中把它找出来。四、调整你是否需要听觉或多媒体方法，可以考虑把你的陈述录成语音，或者配上图片、歌曲或电影片段。五、每小时复习一次逻辑，如果你很难避免严重的错误，可以考虑每隔一小时、半小时或按照一定的固定频率预先复习你的逻辑，这样你就更有可能捕捉到情绪，防止明显的积累，更快地获得控制，并将损失降到最低。六、避免这些常见错误，如果诸如逻辑不起作用，通常是因为你的情绪已经过于强烈，超过了你的情绪阈值才开始使用它，在这个时候你很难想清楚。注入逻辑实际上就是思考，因此如果你的情绪已经削弱了你的思考能力，那么试图注入逻辑思维就像是试图在扭伤或崴伤的脚踝上跑步一样，你必须在你的情绪还小的时候就开始注入逻辑，这可能需要你重新审视自己的模式，寻找更早的信号进行映射。你的陈述不够针对表现缺陷，回到心理手记，再次完成步骤二和三。你还需要了解更多的潜在原因，才能做出有力的声明。累积的情绪瞬间涌入你的脑海，你甚至没有机会利用它。一些新的东西把你吓了一跳，要么是现有的问题发生了变化，而你没有意识到它被触发了，要么就是你正在处理一个全新的问题。你需要多加研究，逻辑性还不够强。最后，一定要磨练自己知道何时使用注入式逻辑的能力。要善于识别你需要打乱模式的关键时刻，这样你就不会因为情绪而行动，而是积极地纠正它。当情绪被触发，你必须努力保持正确的观点时注入逻辑，例如当你遭受重大或连续亏损、错失良机或可能移动盈利目标时。在这些时刻，你所做的让逻辑变得强大的所有工作，都是为了增加你纠正自己的反应、防止错误发生的几率。早期当恐惧或贪婪关闭了大脑的高级功能时，你就会失败。关键是要努力延长失败的时间，并在失败时尽量减少执行错误。随着经验的积累和重复次数的增加，你的逻辑思维就会变得越强，在以前可能会失败的时候，它仍能发挥作用，势头对你有利。以前情绪会影响你，因为你不知道如何避免情绪，而现在只有在尝试在新的或具有挑战性的情况下进行修正时，情绪才会影响你。步骤四，使用策略性提醒。到此为止，我们的策略主要是纠正你的情绪反应，从而降低你犯错的可能性。但情绪更加稳定并不能保证这一点。一旦头脑出现故障，交易的战略和技术方面也会从你的头脑中消失，有可能导致你在计划或战略之外进行交易。策略提醒可以保护你的决策过程，提高执行力。给自己一个简单的提醒，对提高实时执行力以及训练决策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大有裨益。在绘制你的模式图时，你已经确定了你的决策过程被改变的方式，标记了你通常会犯的错误类型，你忽略的因素，以及你对市场或价格看法的变化。现在，利用这些信息，在犯错风险很高的时候保护自己。要创建你的策略提醒，请思考当情绪出现时会发生什么，并选择以下选项之一。把它写下来，和你的注入逻辑陈述放在一起。你有几个选项？方法一，写下你最常见的错误。随手记下这些错误，可以提醒自己避免哪些错误。这又回到了认识可以在短期内产生一些立竿见影的效果。对于一些交易者来说，纠正这些错误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们在犯错后才意识到这一点。方法二，写下你的整个决策过程。虽然有些交易者认为这样做很乏味，但有些交易者却喜欢掌握这些细节。他们会抓住机会，阐明自己的整个决策过程，确保自己像运动员一样训练，完善自己的技术。方法三，只写下你没有考虑到的技术因素或数据。如果你觉得方法两太乏味，这里有一个捷径。与其提醒自己整个决策过程，不如只关注缺失的部分，强迫自己去考虑它。目的是建立更高水平的执行力和决策力。这就需要在心理和情感方面注入逻辑，在技术和战略方面使用策略提醒的一举两得的组合。添加策略提醒不同于情感和心理方面的工作，而情感和心理方面的工作是本书的重点。有些人没有时间使用策略提醒，但这并不意味着即使你不能实时使用， 你也不能从丁牢一个提醒的练习中获益。相反，它可以作为你盘前例行工作的一部分，强化你在情绪突发时试图做出的高质量执行的关键要素。概括来说，完整的实时策略包括一、认识到你的模式已被触发；二、打乱该模式的势头；三、使用注入逻辑纠正缺陷；四、使用策略提醒提高执行力。同样，通过练习，这四个步骤可以在几秒钟内完成。随着你越来越善于识别和破坏你的模式，并注入这些纠正措施，你的恢复能力将从几小时或几天变为几秒或几分钟。就像其他技能一样，开始时可能会感觉笨拙，但最终会变得更加顺畅和快速。交易心理系列第21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职业倦怠在交易者中很常见。市场并不关心你是否需要休息。如果你交易的市场是全天候开放的，你就会感觉好像永远没有休息的时间。交易心理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